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04回。这一幕啊，不但剩余的鬼灵门弟子变得目瞪口呆，就是那亲手接触过化轴的王天谷也嘴巴张的老大一脸的骇然呐、啊。哎，只有魏无涯一惊之后，神色却很快的平静下来，两个眼睛盯着画轴中的儒生画像，目露若有所思之色。哼，你还问我？你不是再三保证过，你给我的路线绝对的安全吗？这道空间裂缝是怎么回事？啊？让本门白白死了一名弟子。鬼灵门的门主望着画像，没有客气地问道：我当年选走的路线绝对是安全的，怎么可能出问题呀？那画轴中的儒生像竟嘴唇微动，直接反驳：那你自己看看啊，你那边是什么？鬼灵门门主脸色阴沉的冲空间裂缝的方向斜瞥了一眼，冷冷的说道。画像中的儒生呆了一呆，但是略微沉吟一下之后，画像消影而去，而画轴表面灵光闪动，变得青色一片，一层光幕浮现其上。随后光华一闪，一团绿光从光幕上飞射而出，化为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出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画轴中那儒生模样的人。而这个时候，儒生的身体仿佛无形，完全由浑浊的灰白色光影组成，散发着微弱的灵光，仿佛啊，那一口气儿都能吹灭了似的。我该怎么称呼你？难道阁下就是当年的苍坤上人？你怎么可能保持元神不灭，一直活到今天的？王天谷觉得声音呀干巴巴的，自己都感到了话语中的一丝震惊。我离开画轴的时间有限，有什么问题回头问你们门主就行了，我先看看裂缝再说。儒生没有理会王天谷的震惊，反而盯着空间裂缝的方向，眉头是微皱了一下，一张口，一团灰光脱口喷出，砰的一声响之后，光团无声无息的被那里的空间裂缝一口吞噬掉了。儒生顿时面色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。奇怪啊，当年这里的确没有这个隐形裂缝啊，看来应该是少见的新形成的裂缝。几位道友不必为此太过担心了，只是巧合而已，我先回去了。儒生先是微惊，接着思量了一下，最后却变得冷静异常，随后扑哧一声，他身形瞬间变淡，重新化为了一团绿光，飞入了画轴当中，竟似一丝不想在外边多耽搁的样子。儒生所化光影出现的这么一瞬间呢，就从众人眼前再次消失。王天谷等人都愣了一下，人人面带古怪之色。魏无涯沉默了一下，突然开口问道：王门主，此人真的是昔日的苍坤上人？哎呀，不过此人只剩下精魂，就算真是当年纵横无敌的那个人，现在却不足畏惧了。林淼元的事情就是他告知的吗？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此人既算是苍坤上人，也不是苍坤上人了。但林淼元之事 的确是从对方口中得知的。鬼灵门的门主啊，听说那空间裂缝只是新出现的，脸上的神色松缓了下来，现在神色如常的回答了魏无涯的疑问。哼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说道友就不必卖关子了吧。魏无涯脸色微沉，面露不悦之色。哎，魏兄啊，你误会了，刚才所见的化轴惊魂其实啊是当年苍坤上人的一句化身的残魂，而这具化身昔日在探测坠魔谷的时候遇到禁制受伤之后形体被毁，才被苍坤上人放入这用养魂木屑炼制的化轴法器中静养。不过如今真正的苍坤上人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，这缕残魂除了一些记忆之外已经获得了自主之身，如今呢说是另外一个人倒也没有什么不妥的。鬼灵门的门主不慌不忙悠悠地说道。魏无涯听了这话颇有些意外的样子，王天谷呢则抿了抿嘴儿，心里一阵的苦笑，不知道是因为没有发现画轴的秘密，还是因为再次猜错而有些郁闷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看来你和这缕残魂达成了什么协议，他才会将灵淼园的事情先告的。不过这都无所谓，和老夫也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只要能让我进入灵淼园，你和他有过什么协议，本人是概不会过问的。魏某到了如今年纪，只想进入化神期，从而飞升灵界呀。魏兄果然是明理之人，这样最好不过了。好了，既然这空间裂缝只是偶然出现的，我等还是出发吧。鬼灵门门主微微一笑，随后示意一名弟子再次上前开路。那名鬼灵门弟子脸色有些苍白，但一言不发地绕过前面的空间裂缝向前而行。魏无涯不露声色地缓步而行，鬼灵门其他人呢也同时的跟了上去。一行人继续向那清晰可见的巨大的祭坛走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怎么回事？啊，你的飞鼠竟然失控了！站在一处遍布厚厚冰层的冰川之地上，韩立抬头望了望天上再次出现的血色霞光，脸色阴沉的冲身旁的紫菱说道。而在他身后不远处，一道20余丈宽广的巨大的冰缝赫然存在，韩立刚刚通过这个冰缝再次潜入到了内谷中来。而这里四下望去，冰雪遍布，冰寒刺骨的厉风阵阵的呼啸刮过，但是韩立却一身单薄青衫的在原地站立不动，根本对寒风是视若无睹的样子。
不知道我的飞鼠在外边还是好好的，可是一从冰缝中出来就突然发狂起来，幸亏我将它收得早，否则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呢。现在它既是在灵兽袋中还狂暴无比。
紫菱眉头紧锁，也大感不解。韩立沉吟了一下，突然单手往储物袋中一拍，一小群噬金虫从袋子里边一下子冲出，然后嗡鸣着化为了一小朵的虫云，停留在韩立的头顶不动。韩立的神识啊暗中一催，
这小群虫云呢就立刻飞回了灵兽蛋，并没有任何失控的样子。韩立摸了摸下巴，目光闪动不定，但马上又一拍另一只灵兽蛋，一道黑光从袋中飞射而出，一个盘旋之后落在了韩立身前数尺处，光滑一脸，一只数寸大小的黑色小猴出现在了眼前，正是那提魂兽。此刻呀，他打了个哈欠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有些茫然的看了看韩立，一副刚刚睡醒的样子。韩立看了看此兽，半晌无语，就面无表情的大袖一拂，一片青霞席卷而出。片刻之后啊，青光闪过，提魂兽踪影皆无。你的飞鼠既然失控，不论是什么原因，我们也只有靠自己寻找鬼灵门的人了。好在进入了内谷，我们距离他们不会很远的。我施展神通寻找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他们的踪迹，你暂且帮我护法吧。韩立沉吟了一会儿之后，心中有所决定的对紫菱说道，噬金虫和提魂兽在内谷中没有异样，这让他心中一松。既然他们一个是上古奇虫，一个是变异的大凶之兽，自然和普通的灵兽大不一样。不过韩立自然不知道，那南陇侯准备的千里力在谷中同样安然无恙，而木兰法师的那些借来的灵禽却和紫灵的飞鼠一样处于失控当中，其中的原委自然牵扯到内谷的一些隐秘了。那一切就只有仰仗韩兄的神通了。紫菱紧紧的咬了一下嘴唇，也只能如此说了。韩立点了点头，平静的盘膝坐下，双目微闭。片刻之后，他的身上灵光大盛，整个人都包裹在青色的光霞之中，多出了几分飘零之气。紫菱静静的呆在一旁，一双春水般的青眸盯着韩立平凡的面孔不眨一下。说实话，对于眼前的男子，紫菱自己都有些说不清楚怀着什么样的感情。两个人间，你说是纯粹的朋友吧，有些不像。最起码呢，他偶尔的从韩立眼中看出对自己容颜的惊艳，心中有一种微微的窃喜和兴奋。哎，你要说是红颜知己，那更谈不上了。虽然和韩立有过共患难的生死之旅，但是至今为止，韩立从来没有对他真正袒露过什么心扉，反而隐隐的有意拉开和他的距离，丝毫呢没有更进一步的心思。而实际上，以韩立如今的修为和身份，若是肯出口向他求婚的话，他也无法预料自己是答应还是拒绝。但他无意中从洛云宗宋姓女子口中得知，韩立啊已经有了一名叫南宫婉的双修伴侣的时候，他的心中更多的是有一种失落，仿佛早已看中的东西被别人抢走的感觉。看着在青光中闪烁的韩立的脸孔，紫菱神色有些怔怔，脑中有些胡思乱想。正在打坐中的韩立自然对紫菱所想是一无所知啊，但他呢却早已将强大的神识放出，迅速的搜索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切，看看是不是有鬼灵门修士的存在。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却毫无所获。韩立眉头微皱，还不死心，又将神识笼罩得更远，放到了近200里的范围，但是一番忙碌之后仍然没有其他修士的气息出现。韩立心中略一思量，忽然呢将腰间装满了噬金虫的一只灵兽带摘下，随后祭出，两手一掐诀之后，有上千只噬金虫从袋中涌出，化为了一片金色的虫云。去， 韩立双目一睁，一扬手，一道青色的法诀打在了重云之上。重云呐、嗡鸣一声之后，一轰而散，化为了朵朵金花，朝四面八方分射遁走。韩立再次闭上双目的时候，身上的灵光开始耀目。这个时候，紫菱看到了这一景象，面露一丝吃惊之色，不知道这韩立到底要施展什么大神通。而韩立这个时候呢，却已将大眼诀施展到了极致，竟强行将自己的神识化为了上千份之多的分神，除了数个分神还留在身上用来护体防护意外之外，其余的分神迅速地追上每一只噬金虫，暂时寄附他们身上，展翅向四处分散而去。借助噬金虫的双目，不用再感应什么修士的气息，直接开始向一片片可能是下个标记的所在一点一点的搜索了起来。其中自然不乏遇到空间裂缝而被吞噬进去的，或者失陷禁制中而无法返回，但是韩立的分神根本是无形之物，又是寄附之体，一见情况不妙，就抢先抛弃了寄附的噬金虫，让分神返回到韩立身边。不过即使这样，还是有十几道分神脱离不及，被困或被毁。碰到这种情形，韩立果断的就放弃了这些分神的联系，省得牵连到其他分神。不过每放弃一道分神的时候，韩立脸色就不由得白了一分。但好在他的神识实在是强大至极，这些分神的损失根本谈不到什么伤筋动骨，片刻就神色如常了。凭借着上千噬金虫的漫天寻觅，许久之后，韩立终于发现了线索，找到了鬼灵门修士前进的路线。他当即神念向所有的分神一催，顿时啊，上千噬金虫立刻回转向回飞来。当最后一只噬金虫也进入到袋中的时候，韩立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，睁开了双目。走，找到他们的踪迹了。一说完这话，韩立立刻起身，化为了一道青红冲天而起。紫菱见此也欣喜地化为了一道金红紧随而去。没有多久，韩立和紫菱出现在了一片乱石堆的上空。韩立盯着下面空空如也的一个新坑，面带古怪之色。看来这一处就是下个标记所在了。如此一来，我若没有记错的话，还有两处标记就可以找到了灵竹国所在之地了。下一处地点很好找，正是我们追上鬼灵门之人的绝佳机会。韩立冷静地说道，大袖一拂，一团白光从袖中飞射而出，落在了韩立身前数丈处，正是那辆御风车。到车上去，下面加速追上他们吧，你的遁速太慢了，只有遁速加快数倍才有可能追上他们。
加快数倍，这内骨中的空间裂缝可是多不胜数啊，这不太危险了。
紫菱听了吃了一惊，有些色变。我这么做自然有几分把握的，况且想得到灵果，紫菱姑娘这一点风险都不敢冒吗？
韩立的嘴角轻轻一翘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，
以我对韩兄的了解，对危险之事若不是有十足把握，韩兄是绝不会冒险的。看来韩道友肯定有什么秘术能避过那些隐形的空间裂缝，如此一来，小女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紫菱一愣之后，明眸流转片刻，忽然嫣然轻笑，接着白影一晃，她俏生生的站到了御风车上。
韩立有点意外的望了她一眼，但是随即一言不发的也飞到了车内。瞬间呀，这御风车在韩立一催之下，化为了一道白色的惊鸿破空飞去。显然韩立的推断是正确的，仅仅追出去小半天之后，在一片连绵不绝的荒土之地附近， 韩立二人终于追上了鬼灵门一干人等，而钟长老等人呢，正因为一名鬼灵门弟子的一时失误，引发了附近的一个上古小禁制，正手忙脚乱的忙于自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哪儿还有心思去发现韩立的踪迹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05回。